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主耶稣说，我是天上的真粮，主说我的肉是可吃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永远不渴，永远不饿。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心里面饱足了？作诗人说，像他满了骨髓肥油啊，虽然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骨髓肥油多吃是不好的，对身体无益的，但是还是在吃。为什么？因为吃到骨髓肥油是很舒服的，不过要用一点减肥药就是了，还要多做点运动，运动也是好的。弟兄姊妹，你对神的话语真的有没有这样的满足呢？埃及的美物驮这个驴子驮了来了，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胃口好好享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自己读圣经，一年至少读一遍，每天都读，一年至少读一遍。等到我是信主是五年之后，我出来侍奉主，那时候我发现我圣经新约大概读了八遍到十遍，旧约五六遍不止。我就发现我最大的喜乐是读圣经，什么书都没有圣经那么有趣。直到今天，有些地方我读的圣经当时不在意的，忽然一下它会冒出来。有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稀奇，以为我刻意去背圣经，不是的。你平常多看多记多想的时候，就在你脑子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天天的粮食。我得着神的话语吃了，耶利米说，他得着神的话语就吃了，吃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需要培养属灵的胃口，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生命的满足。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真正的在神的话语上面长进。今天我的工作很感谢主，我所做的事情我又喜欢又对我有益处，因为我在做福音广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时间多出来能够为着主，虽然不像你们，可能不像我这样天天有机会读圣经，但是总要把握一些机会。前两天为了要准备九月份的信息，我就把列王记撒母耳记不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跟耶利米书跟以赛亚书放在一起来读，真是有意思啊，真是有意思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听我这样讲，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啊？列王记还有什么意思啊？历代志有什么意思啊？你如果肯花功夫读，就真有意思。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如果你不肯花功夫读，的确读的没有味道。这个好王，那个坏王，这个皇怎么样，做王几年，哪年哪年怎么样。如果你仔细读的话，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没有法子每一件事情都跟你讲。可是当你把背景读出来的时候，你看见几本圣经里面记载，几本几卷书里面记载它的重点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有意思。他讲到这，我读到小王子约阿诗，约阿诗七岁做王，他生下来的时候差一点给他的祖母害死，因为亚他利亚篡位。这些故事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如果真正的追进去读，你会发现它真有意思，而且你会看见里面很多的教训，看见里面很多的原则。约阿诗如果被剪除了，大卫的应许，神对大卫的应许就不能实现，因为神应许大卫在你宝座上面永不断人做你的国位，只要你遵循我的律法。这是神对大卫应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里面奇妙的安排，你会发现神的旨意，你会发现神的主权，你会发现神的允许，你就知道今天你所面临的每件事情神都在掌管中间，会增加你的信心，你里面得的宝足。你随便什么圣经你拿来读，总是能够叫你灵命长进的，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它是活的，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间。我不知道当天约瑟给雅各准备的食物有多少，它是埃及的美物， 最好的美物。我想一定有非常特别的出彩，一定是风味绝佳的。这两天我们有同工从台湾回来，带了好多新鲜的包装的礼物。你知道台湾现在做的食品是非常好看、非常美丽、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味道真不错，土产。我不晓得约瑟给他父亲准备的是什么，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仅自己可以得的食物，我们也需要把这些食物供应别人。有些弟兄姊妹他还在软弱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们他并不能够自己独立得的食物。前两天林志平教授过来，他就讲起他哥哥林本利牧师临终以前，他前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在医院躺着，他说我到哥哥的床前，我就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唱诗歌给他听，第二读圣经给他听。因为林牧师那时候身体非常的虚弱，非常的虚弱，他因为经过化疗的结果全身抵抗力很低，所以他的弟弟来用神的话语用诗歌来帮助他哥哥在灵里面在生命中间得的力量，使他得的安慰。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自己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的帮助，我们也能够把神的话语传递帮助别人，叫他生命得的益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在看望的时候，看望病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经验，如果你是看望一个信主的弟兄或者姊妹，你读圣经给他听，他会怎么样反应？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在病床中间传福音的经历。我自己有一位长辈，当他临终的时候，我去看他，特别开车从这里跑到 Livermore 去看他，读诗篇二十三篇给他听。当我读诗篇二十三篇给他听的时候，他的心回转过来，他要信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这样一句句慢慢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的心开了，知道他和神中间的关系。几十年来他一直抗拒神，他对基督教的说法就是说，你们基督教没有什么东西嘛，我们你们他们阿们，就这样。等到他临终的时候听见神的话语，真正他的心开了，他就转过来接受主。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的宝足，是我们一切需要的满足。我盼望我也不会，我从来不会太言过其实讲到神话语给我们的帮助。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经历，能够好好的接受，能够叫我们的心得着满足。你会看见每一个人在神话语上面所下的功夫都不是白费的。我鼓励我的同工，远东广播公司同工多读圣经。我因为觉得我们做节目的人，做广播节目的人，如果圣经的根基不熟的话，很受限制。感谢主，信主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忘记，也数不清楚我读经读了几遍，不过我总觉得还不够熟，还有很多地方我没有好好思想。我一生有个最大的志向，就是要把圣经从第一章到末了一章都好好读过，能够变成一篇讲章。我一生有个盼望，能够传扬神的话语，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疏漏的。我有一个盼望，在神的话语上面我都希望能够得的满足。为什么？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见有一个老姊妹，她在圣经里面注满了注，这个注不是解经，而是经历。怎么说呢？她每节圣经上面都写经历过了，或者说得着了，或者说明白了，有人得着了，有人得救了。每一句话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没有一句话不像着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的。神的话语实在美善，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胃口，而且呢也能够成为传扬神话语的人。这个埃及的食物，约瑟给雅各的食物，不是单层的，是双层的。你注意到没有？当他公驴十匹，母驴十匹，把这些食物带给他父亲的时候，把埃及的美味出产给他的时候，这些饼、这些食物给他的时候，还预备他回来了。
是路上之用的。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基督徒每一天跟随主的路上，都需要有生命的供应。所以神借着旧约所做的事情，在天上天天的玛拿供应以色列所有那些出埃及进入迦南的人。40年中间玛拿没有断过，因为每一天都靠着这些活着，都靠着神的食物活着。我特别强调每天都需要神的食物，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没有神的食物而过得舒服的。早晨起来读经，早晨起来祷告，是一个享受。我姐姐已经退休了，她告诉我不要这么辛苦了。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发，我的生活如果是辛苦，我就不愿意多做。如果我的生活是一个享受，我岂不愿意多活吗？如果今天侍奉主是一个享受，为什么我不要多活呢？如果世上的工作是一种压力，当然我们不愿意多做，不必为这个世界卖上自己的性命。人虽然赚得全世界，若是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不错，耶稣的话也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侍奉是一个享受，那就不同。我做我所爱做的事情，我做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我为什么觉得有压力啊？我不晓得一家的人是不是心里这样想很多问题，他讲的太过分，在周牧师讲太过分了哈，还是有心理压力哈，对不对？虽然做爱做事也会有压力，对不对？他在笑。下等到讲台下来，我要跟你好好请教请教。不错，也会有压力，但是不一样，基本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压力，而不是一个消极的消耗性的压力。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 deadline， 你知道远东我们公司工作有 deadline， 每天要做节目是有 deadline。 上个礼拜我尤其特别忙的时候，几个同跟我讲，周末说你再不做的话下礼拜要看天窗了，赶快做，是有压力，怎么没有压力？但是这是我基本上乐意做的事情，是一种创造性的压力，把我压迫到主的面前。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把你的精力用在创造性的事情上面？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不要消极它，不要消极的对待它，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虚耗，你把它转成正面的压力，对你有益处的。当然我不希望你在世界上工作太忙碌，以至于亏损了，叫你在神的工作上做亏损。人也需要知道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语是一个满足，是一个享受，天天的供应，那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教会怎么样会得到复兴？你去读圣经里面所有教会的复兴，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就是神的儿女开始喜欢神的话语。西西家的复兴为什么带来这么大的复兴？约西亚的复兴为什么这么大的复兴？因为神的话语被人尊重，神的话语叫人得到满足，人喜欢神的话语。为什么尼西米的时候他们在水门面前听宽广处听到神的话语就流泪？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需要，明白自己的光景，明白今天处在这些被掳的光景中间的软弱原因是什么，并且看见神大有怜悯，大行拯救，得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神的话语是他们喜乐。弟兄姊妹们，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间来在这个点上面对自己提出一个挑战，也对神提出一个挑战？求主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喜悦。当我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哦，实在是叫我们天天得的饱足，天天得的力量，天天有恩典，天天有能力，天天有智慧。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见证，今天早晨当我晨更灵修，特别感到神的同在，特别得神话语力量的时候，我能够应付今天所有的难处，不管这难处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想的多一点，他说啊，我自己晨更读经的时候就常常读的 马马虎虎的时候不要紧，读得特别有滋味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有事情要发生了，因为神给我已经预备叫我得的满足，他就很多心啊。所以一面是一则一喜，一则一惧，圣经读得特别好的时候就想今天有祸事要发生了，其实不一定啊。但是天天从主那里得的领受，得的生命的粮食，这是神的原则。神不是叫我们一曝十寒，神也不是叫我们一次吃太饱消化不良以后不想吃了，不是这样子的。当我读到这里，公驴食皮，母驴食皮，大家知道不过是个借的话题而已，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也能够被神所使用，来作为别人的祝福，作为生命的供应，作为粮食的供应者。像约瑟一样，他是全世界的救主，全世界的粮仓。当然主耶稣的话太好了，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主耶稣的话太好了，他是生命，他是我们的食物。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像主，像这些小驴驹一样被主所使用，来装载食物帮助别人。在我们前两天，我读到一件事情非常受感动，也许因为我自己儿女现在已经不在身边，也许因为他们在身边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尽到父亲的责任，在他们属灵的事情上面更多关心一点。所以我看见有一位有一个家庭，他们天天晚上有一起读经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也许这是我在侍奉主中间没有留心而错过的机会，所以特别感到说，若是有人在他家里，在孩子们身上花功夫，一起来寻求神的话语，来读经祷告的时候，是一件美事。你们知道Tyndale House 那个出现代英语翻译本的，为什么的吗？为什么出这本圣经，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父亲是位传道人，他每天晚上跟他自己女儿读圣经的时候，那时候他读 King James Version， 女儿听不懂，所以他说好吧，我用自己的口语来跟你翻译。他就用口语，用日常用的英文读给他女儿听。他以后读了以后就想，因为大概不是很容易临时翻译，他就说不如先翻译吧，所以他每天就翻译一段预备读给他的女儿听，既然翻译就把它写下来，所以就现成有一篇稿子在手里。因此整卷圣经读完之后，他翻译工作，口语的翻译已经做完了。这是为什么 Tyndale House Bible Publishing 出版以后，在现代的这个英语中间有一席之地。当然这个翻译也许在很多方面有缺失，但是读了听了能明白，读了听了能够记住，读了听了能遵行，这是我们最要紧的事情。主曾经对他的门徒下了很大的功夫，教导他们一切真理，使他们明白。今天我们也能够在这里说，神继续教导我们，主借着圣灵继续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他所说的话。但愿这十匹公驴、十匹母驴所带来的生命意义，成为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羡慕的。这些驴子都没有名字，是无名小卒、无门小驴啊。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带给雅各的祝福是极大的祝福。今天我们也能一样，在主的面前求主使用我们，叫我们成为生命的粮食，叫我们成为生命的供应者，叫我们帮助许多人在缺乏的时候得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像无知的罗马，虽然像驴驹，你也能使用，并且我们看见在约瑟的经历中间，在雅各的经历中间，他所看见的，所带来基督耶稣的丰富，天上的丰富， 成为许多人的供应和帮助。求主使用我们，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生命放在你的手中，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天天喂养我们，使我们得到饱足。主要我们愿意立志在你的面前做一个读经的人，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天天成为我们的满足。主要不仅这样，求主使用我们，叫我们成为许多人粮食的供应者。当我们读经祷告，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得的益处，我们也能够帮助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当我们与你亲近的时候，主啊，你自然叫我们想起有多少人在我们祷告中间所挂念的。不仅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主啊，你若得的一句，我们若得的一句话从你而来，我们也愿意传递到他的耳中，让他知道你的眷顾，让他知道你的爱，让他知道你生命的供应。主啊，求主使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人。主啊，我们不过是一头小驴驹，但是我们愿意被你所用。今天早晨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你，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哈，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什么人，或者说为着某人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疏忽，就是说在这里就停下来了。我想我们应该留意，如果我们为着某人祷告而有感动的时候，应该有底下跟进的工作，把神的话语带给他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